舍利弗啊，在佛的面前就说啊，他要行菩萨道，发愿呢行菩萨道，修大乘法。佛说你试一试呢，这不是这么容易的。你先，试啊，修三个月菩萨道，要一定可以了，然后你再啊正式行菩萨道。这行菩萨道啊，要发无我无人的心，无众生无寿者的心。最苦头的事情应该能吃，最快乐的事情应该让给人。所谓啊，舍己从人，这样才行。舍利弗说倒要可以吧，我想我这个身体可以布施给人，谁呀想要求啊，我都可以能舍得。我说好，你就试试看去了。于是乎舍利弗就出去行菩萨道了。行菩萨道，看见路上啊有一块石头啊，他说这块石头我应该把它搬走了，它如果不搬走了，眼睛不好的人在这个路上一走就会啊把脚踢破了，会再跌倒了，受伤不一定。于是乎啊把那个石头搬走了，心里想着，我这行菩萨道了。又走到路上啊，遇到一些个水，我把这个水坑子用土把它垫平了，它就没有水了，人容易走了，免得像这个释迦牟尼佛过去生啊修这个不法眼泥这种的横门啊，我把这个水呀要修理好了。于是乎就找一个锄头，找一个装拉萨的东西啊，就左一筐土右一筐土，把这个水都有水的地方都填平了，没有水了这回呀，这也是行菩萨道，这都是利人的地方。人走路不好走，我把他这个路修理好了，这都是行菩萨道。很高兴，这一天呢行了两次菩萨道，这回来了打坐也觉得很舒服了。这行菩萨道，难怪人家行菩萨道，这行菩萨道是好的，今天打坐妄想都少了没有那么多妄想了这打坐坐呢我一定要继续行菩萨道。第二天又走到山上，走到山上有很多的树木都有刺他说我要把这个树木有刺的树木搬到一边去，不叫它刺人。这也是行菩萨道之一。那么又遇到一个没有眼睛的人在路上走，也没有人呢替他带路，他想我这应该行菩萨道，送这个没有眼睛的人回家去。他就 你这个夏先生，嗯，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个没有眼睛的人说：“你才瞎呢！”他一想，哎，他是瞎子，我叫他瞎先生，他也不愿不高兴。行菩萨道应该忍的，说：“哦，那你是有眼睛的先生。”嗯，啊，我有眼睛没有眼睛，你能管得着吗？这个人就和他发脾气了，这个混账就骂起来。我想帮帮你忙，你到什么地方去，我把你送去了，我不需要你帮忙。你这个人没有眼睛的人不要他帮忙，就骂他一大顿，骂的啊，舍利弗说：“哦，这个菩萨道是不容易行的，我要给他带带路，他就骂我。哎，修忍辱喽。”于是乎忍辱波罗蜜，不管他了，不过今天这个菩萨道先回去休息休息这个菩萨道了，明天再说。得回来了，回来这天晚间打坐，总也觉得妄想很多。哎，这个人怎么他没有眼睛，我要给他带带路，他来骂我。世间的人真是很奇怪啊！但是还没生退悔心，没有说这个菩萨道难行，心里还想要骂一点不要紧，他打我我也忍着啊。第二天又出去行菩萨道了，行菩萨道就遇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在路上一边走路一边哭，痛哭流涕的啊。他去看看，这个人不是发狂，他要发狂的人他会哭哭，他又笑笑，笑笑又哭一哭，那么他不是发狂啊，是哭没有笑啊。他就问他了，说你有什么困难的问题你可以告诉我吗？你不需要这么悲哀啊，这么痛苦啊。这个哭这个人说，我这个问题你不能问的，你也管不了我这个问题。舍利弗说，回着我要能管呢，你告诉我试一试了，我告诉你也是没有用的，你不要耽误我的时间，我现在心里烦闷的不得了啊，所以只有哭这一条路。舍利弗说，我可以帮你的忙，你能告诉我你的问题，我就可以帮你的忙。这哭的人说，你真想要听啊？我因为我母亲有病，看医生啊，这个医生给我开了一个药方，这个药方啊上头就写要活人的眼睛一只，我到所有的药铺里去买这个活人的眼睛啊，没有的卖，这种药没有啊，所有的药材店里我都去遍了，你也买不着这种药材。你看我母亲这个病不就不会好了，所以我就没有法子，我就只有哭。 我本来想把我自己的眼睛拿出来给我母亲治病，但是我又舍不得，这个东西多痛啊！啊，所以我现在一点办法没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哭。舍利弗想一想，哎，他这种的困难的问题，我是应该帮助他，我应该行这个菩萨道，啊，他也很孝顺的，那么我呢，行菩萨道也交一个朋友，这是很好的，对这个菩萨道我应该做的。这么想了，会得不会太久，大约有两分钟的时间吧，决定了，哎，就这么做。说你不要哭了，我不是给你我这个眼睛，我帮助你。这个人说真的吗？那当然好了，你真舍得你的眼睛给我母亲治病。舍利弗说舍得，没这个不成问题，我是想要行菩萨道的人。啊，这个人说好，那我先向你给你叩个头了。于是乎就给这个行菩萨道的菩萨叩了一个头。舍利弗这时候你说人头都给叩，要不舍这个眼睛是办不到了。于是乎拿这个刀就把这个左眼睛给挖出来了，挖出来他因为也忍着这个痛啊，就说好了，我你拿回去给你母亲治病了。这个人拿起来看一看，说哎，你这个眼睛这么臭，并且也不是这个眼睛，我要的是右眼睛，你这是左眼睛，这没有用。拿就掉到地下，用脚就给把这个眼珠子踩破了啊，先就给踩破了。啊，你说这一下子舍利弗心里的痛了，心里就痛起来。以前他忍着这个眼睛痛啊，现在眼睛也痛，心里也痛。哎呀，难怪佛说叫我不要行菩萨道，试一试，这菩萨道真难行哦，啊，真不容易行。真的痛的后悔不行菩萨道呢，啊，这个哭的人呢就笑起来了，啊。你这个菩萨道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始无终啊，只有啊发一个开始的心你可以发啊，你没有长远心，这行菩萨道行的什么菩萨道。说完这话拥身虚空，原来是一个是天人来试验的，结果这个他自己的眼睛也没有丢啊，但是这个菩萨道啊，所以这就是啊修行佛因，行菩萨道就想要成佛啊。佛道本来不容易成，但是啊佛也不告诉人说不容易成，因为什么呢，一说不容易成人人都不敢成了啊，所以说啊，成佛很容易，你只要种佛因就得了啊。这叫啊修行佛因，哈、啊，一道治果，一直啊修这个佛因这个道，到这个佛果上啊，到这个佛果上。要戒持故，它有一种呢分别，嗯，有一种阶级，嗯，一就是一步一步的， 你行菩萨道啊，也是要一步一步的，这也就是一点一点的。这个阶就是由十住、十横、十回向、十地啊，他们一步一步的向上去行这个菩萨道啊，所以这叫由阶持故。夫圣人之大宝曰位，为什么当地位呢？这个地位啊，难怪现在这么多的英雄豪杰都要争夺这个地位啊。民主的国家就要争夺这个总统的位啊，外交部长啊、国防部长都要争这个位，争这个位置。君主国家就要做皇帝，这也争这个位置。行菩萨道、修佛法的人也要争这个位，想抢这个位。这个位呀，这地位，张地位过，这个地位一定要啊，有一个地位。难怪人人都要争第一，人人都要得到第一的这个地位啊，也就因为啊这是个宝，所以啊说夫圣人是大宝曰位。所谓的这个圣人就是菩萨，就是行菩萨道这一类的圣人。大宝，最大的宝贝就是有地位。为什么人受苦啊要修行呢？修行也就是修这个果位，正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啊。为什么你不正果呢？就因为你没有专一啊。好像你为什么没有到那个圣人的果位上，也就因为啊你其性不成啊，修行啊也不发永远的心，不发永远的心，所以啊不发永远的心，所以啊就不能得到永远的快乐，不能得到永远的这种的结果啊。那么你要能发永远的心，才能得到这种的结果。有没有这个果位？所以说绕无此位，行无成故啊。你要没有一个果位，说是你修行也是这样子，修行也是这样子，将来也没有一个什么成就，那就没有什么大意思。所以行无成故你正出国恶罗汉，这是出国的地位；二国恶罗汉，这是二国的地位；三国恶罗汉，这是三国的地位；四国恶罗汉，这是四国的地位。啊，你学佛法也是，学一年，就比那个没有学佛法的这个人懂佛法懂得多一点。你学两年，就比那个学一年佛法那个人懂佛法懂多一点。学三年、学四年，比较没有学佛法那时候，更懂得多一点。你要不学佛法呢，你根本就不懂，不懂佛法，那能怎么样呢？不懂佛法，将来很容易就堕落。很容易堕落，堕落到什么地方去呢？堕落到三恶道里头去，回 回者转恶鬼，回者做畜生，回者做邪剧，这是很危险。你小佛法就不危险了吗？小佛法你要一步一步往前进，勇猛精进这就不会危险。你要是半途而废，说小佛法小来小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和我这没有小佛法的时候一个样子还是那么多烦恼，甚至于比那时候烦恼更多了。那时候疯疯癫癫的，不知道什么叫烦恼就是发狂的样子随时就可以笑，随时又可以哭好像有那些个发癫狂的人，他没有什么烦恼。我现在学佛法，这烦恼更多了，这没有什么意思了，就发退心了。这一退呀，其进蕊者，其退速。往前进得快，往后退得也更快。好像坐火箭到月宫里头去了回来的时候也很快就掉到那个海里，掉到太平洋去那就比方学佛法，学得往前学得很快一退回来掉到海里了。要有人在那儿有救生艇或者有那个直升飞机在那儿救你就容易没有生命危险。要没有人救那就在海里就淹死了又有一说，我们修道的如果一不小心就会着魔的。这个魔他从四面八方会来找你的，你看不见他，他看得见你，他令你是那个妄想纷飞总不愿意修行。你有不愿意修行的心，你就应该知道这是有魔在这儿来想叫你去做魔王的眷属。你要能有这样的觉悟，就不会什么魔也不怕的不论你天魔地魔神魔鬼魔妖魔什么魔都没有发自你，因为你有这种觉悟的智慧。你要没有觉悟的智慧，那就完了。所以这要有这个地位，要得到这个圣人大宝，有位得到这个位，佛也有个佛位，菩萨有个菩萨位人有个人位鬼有个鬼位好像我们人每一个人坐一个位置，这就人有人的位置各正其位，各得其位，各坐其位。那么你就修行没有白修行，因为你将来会有个位置以前呢有人告诉我说法师你无论如何在极乐世界给我留一个位子在那个地方不要让给旁人我说我自己都没有位子，像姜太公似的封神把人家封完了，他自己跑到那个灯笼杆上去了，因为他没有位置，只可以坐在那个灯笼杆上。此以二种一行部门立位识别故， 二圆融门，一为寄舍一切为国，一为门寄至佛国。讲这个地位啊，也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行部门，立位持别故，什么叫行部门？行就是行列，部就是分部，也就是啊，这个地位的一种分别。第一种就是这个行部，所以说立位持别故，立这个他的地位啊有所分别，因为他前边这个位置和后边不同，后边的位地位和前边也不能同，所以因为前后不同，各有各的地位，所以叫行部。就好像这个本经啊所讲的实信，是实信的这个地位，石柱是石柱的地位，石横啊，石灰像等角庙角等等的这个地位不同，所以这叫啊行部。这行部门立位持别故，他立的这个地位啊不同，石柱就不同石信，石横也不同石灰像，互相不同，这是第一个行部。第二是圆融门，第二门呢就是圆融。怎么叫圆融门呢？这个圆融啊是无碍的意思，互相无碍，一位即舍一切为故，他每一个位置就舍一切位置，每一个地位他舍一切的地位，互相圆融啊，虽然不同有这个行部嘛，但是可不爱圆融，圆融又不爱行部，互相无碍，一位满即至佛故，每一个地位啊要满了，圆满了都可以成佛啊。在这个实信的初信的位置，你修圆满了也就可以得到佛果。这个行部圆融这两种门，分而言之是两种门，合而言之还是一门。好像啊到三藩市来，这三藩市啊就是圆融，从四面八方外边来啊，每一个道路不同，这是行部。三藩市啊这就是个圆融，所以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互相啊 无碍的，所以这有这个地位啊，有这两种。这个意思啊，我先跟你们讲一讲。你们有的人呢，就听得明白的，也明白多一点佛法；有的人呢，对这个道理还不了解。什么叫行部？什么叫圆融？什么又叫啊？一中现正，正中现一，这些个搞得乱七八糟的，这是什么啊？您现在因为没有会得这个理，所以你觉得不明白。你要会得这个理了，你就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觉得它很复杂了。这个讲经呢，只讲一个大概，详细的意思呢，还要你自己去往深了研究，才能真明白这个道理。这一位即施恶一切位，这也就是说，你要是修这个石柱里边呢，也就包括这个石横、石回向、石地等角。你要修这个初柱，也就是包括初横、初回向、初地包括在这边。所以在这个一位就摄一切位，每一位里头你要修行圆满了，都是到了佛的果位上。佛的果位另外有一个名称叫灌顶位，因为这个法王子修将要成佛，这叫等角菩萨。这等角菩萨要受灌顶，这佛呀给灌顶，受过灌顶之位之后，这才是可以成佛了。跟这个前边呢说讲这个一位即是一切位，每一个位里头你只要修圆满了，你那个地位修满了，都可以成佛即至佛故，就到成佛的果位上。初地云，一地之中具摄一切诸地功德，性盖国海。初发心时，建成正角等。在这个初地里边，那个经文上说，一地之中具摄一切诸地功德，说只要你有机会，你修到初地，修到初地这里边呢，你修行就具足其他的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 这种的功德你都具足了，你都具有了，具有这种的功德，但是还没圆满。所以说修道啊，就看你用功的情形怎么样子。你在初地的果位上就不知道二地的这种境界，二地又不知道三地了，他知道初地但是不知道三地，虽然不知道可具足啊，他具有这种的功德了，所以啊可以有希望啊到三地四地。信盖国海，这个信你有这种信心就啊可以包括你将来啊成佛这种的小果啊，小果的国海，在这个经文里面又说初发心时变成正角等啊，说在一发心的时候就成佛了啊，一发心的时候这就譬如初地有修圆满就成佛了。佛成佛呀，是不是现在成？是过去无量劫已经就成佛了。不过在这个世界，他又来示现呢，这个成佛。怎么叫示现呢？就是现出这个样子给我们众生看啊，叫众生啊好瞧啊，照这个道路向这个佛果位上走。所以呢这初发心时变成正教，佛在过去三期修福慧，百劫众相好，修了三大恶僧七劫。在三大恶僧七劫的里边，没有一念呢他生过退悔的心，在每一念呢都是精进，每一念呢都是向佛道上走。他为求佛道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来呀，求佛道。好像有一次，在一个生里边，他舍身喂虎。这个老虎是最凶恶的兽类，没有人呢来想保护这个老虎的，他也不会受人的保护。可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呢就舍身喂过虎。他在一个山上修道，修道啊，天就下雪，下了几天雪就没有东西吃，这个老虎啊就几几乎要饿死，要饿死。有一个虎的小孩子，这个小虎那个母虎，这个小虎的母亲呢带着这个小虎饿的 走路都很困难，也找不着东西吃。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看见这种情形，他说：“这个苦要饿死了，我现在呀、要发菩萨心来布施我这个身体给这个虎吃了吧。”于是乎啊，把这个衣服包到头上呢，就跳到这个虎的面前呢，就喂虎去。你看这种精进心啊，把自己的身体来呀、喂众生，所以这个老虎吃了这个肉啊之后也发菩提心，然后受佛的教化。俺们人修行啊，得要学释迦牟尼佛这种精神，舍身喂虎，割肉喂鹰，把自己的身上的肉都割下来喂这个鹰。因为这个，所以啊，在三大恶僧期劫这么长的时间，他没有一念生退悔的心。你看，这是佛的伟大的地方，所以啊，才成佛了。小佛法呢，也就像那个吃饭穿衣服一样，你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说是啊天天学佛法没有什么意思。你说做什么有意思？你把有意思的事情呢找一找看，什么事情是有意思的。学佛法就要了生死，你其他的事情就是要不了生死。这个了生死的问题必须要发一种勇猛精进的心，发菩提心。然此而无碍，以行布施教相施舍，缘用是理性德用。这是说这个行布和圆拥的这种的道理。所以说然此二无碍，这个行布和圆拥这两种呢是没有互相无碍的。行布也不障碍圆拥，圆拥也不障碍行布，这个互相啊无碍。所以说啊，此二种无碍，这个行布你所说这个行布是教相的姿色，这是啊在佛教的一种教相。这个教相呢就是比如石柱的教相，石横有石横的教相，石灰像有石灰像的教相，石地石地的教相，这是教相的一种呢私设，就是应该这样安排，这样的来施舍的。虽然这样施舍有这些个有刑部这些个地位，可是啊还不按圆拥，还是圆拥。这个圆拥呢也就是还是一个的， 行部就是无量，圆融就是一，一为无量，无量还是归于一。所以这个教相和呀性德的用，教相的四摄和性德的用，那么所说这个圆融啊，它是一种理，是一种啊教的理体，这个理体啊，它这种德有这种德性的这种用，所以才说互相无碍，也好像啊这个灯和光似的，互相无碍。相是即性之相，故行不不碍圆融，性是即相之性，故圆融不碍恒行不，圆融不碍行不，故一为无量，行不不碍圆融，故无量为一。无量为一，故庸通隐隐，亦为无量，故摄入重重。相，相啊，就是教相，也就是那个行部。这个行部啊，就是这个即性之相，是啊，这个性中之相。行部不碍圆融，所以啊，这个行部不碍圆融。性是即相之性，这个性啊，就是相的性。所以圆融不碍行部。这个文呢，不要故意把它讲得很玄妙的，就是这么普通通这么一讲呢，你人看呢就会懂了。圆融不碍行部，圆融不碍行部，故一为无量，因为它圆融还不妨碍这个行部，所以这个由一上能生出无量来。行部不碍圆融，这个行部啊和这个圆融也不妨碍，也不妨碍这个圆融，所以才说有无量又可以为一，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一本散为万书，万书仍归一本。万书是从一本生出来的，那么既然生出来又要归回来，所以这个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故。无量为一，故用通隐隐，这个无量还为一，所以互相拥通，和这个行部和圆融互相拥通。拥通可是隐隐的，这个隐隐呢就是绕有绕无的，好像是这样子，又不太明白，不太明白呢又好像有这么一回事似的，这就隐隐了，不太清楚，不太清楚，所以啊隐隐一为无量，这由一啊再变成无量，所以就摄入重重，这个摄入 啊，有多而少，这是一摄入无量，有少而多啊，这就无量就摄一，这互相摄，互相入，摄入彼此啊，啊，你摄入我，我摄入你，所以就重重，你说不完啊，你说完了这一层，又有那一层。说完那一层你以为没有了，啊，又现出来一层，这重重无尽啊，重重摄入啊，就好像这个微尘似的，你查这数这一粒微尘啊，那一粒微尘又来了，那一粒微尘呢你数了啊，又有一粒微尘，数也数不尽，究竟多少粒微尘，重重啊，无尽无尽重。有一个人呢说我现在明白了，这重重啊，摄入重重，就好像我那个妄想似的。对了，就是这样，你这个妄想啊也有真相，又有妄想，妄想又会变真想，真想又会变妄想，谁叫它变的呢？不知道啊，你们会讲英文的就问到这个问题，就是 I don't know 啊，这就是个答案，这就是个答复啊！我现在看见一个人的妄想，把天宫啊，33天的天宫都给烧坏了。这种啊，欲火把玉皇大帝的那个凌霄宝殿都给烧坏了。啊，这玉皇大帝也发了脾气了，说你呀，真是个坏东西，我现在在这儿坐着这个天主的位置，刚刚坐的有一点热气啊，你这个火浴火把我这个啊宫殿也给烧坏了，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这个凌霄宝殿，那个天主那个做那个宫殿的叫凌霄宝殿，啊，凌霄殿，哎，你就翻凌霄宝殿好了。啊，又有一个人呢生出一种烦恼的水，这种啊欲火把天宫给烧坏了，有的人又生出一种烦恼水，啊，这个重重太多了，很麻烦的，我算不过来这个数目，这听来听去大要也没有穷尽，像微尘那么多怎么能数得过来呢？这佛法讲来讲去都是讲一个，就是啊，空中楼阁，在空中啊造成一个楼阁，说这个楼啊怎么样好怎么样好，在空中造的结果是没有的啊。你说什么是有的啊？你看看什么是有的，说我就是有啊，我这个身体有5尺多长，又有这么样子长短来量就有5-6尺或者6-7尺啊，横着量啊 大约也有三四尺，有的人呢横着也有五六尺的，这没有一定的，你这个是不错，是你啊，你死的时候还是谁呢？你这个五六尺、六七尺和三四尺，又是谁呀？那时候我就不知道了。你现在为什么要知道？你现在要能不知道，那就是最妙了。人呢，就是一种执着，执着这个身为我有，一切是我的，一切是我所有，这个也是我的，那个也是我的，眼睛一闭上啊，什么都不是我的，四大分章的时候，地就归于地大，水就归于水大，火就归于火大，风就归于风大，所以说四大皆空，五蕴无我，甩臭想行识也都没有我的。那时候你怎么样子，你想一想看，人呢要是在活着的时候，你就寻思是死了，我已经死了，所以现在我在这儿就是这是做戏呢，你就没有执着了。人都是朝起舍不起，死起休不起。什么叫朝起舍不起呢？要有飞灾横祸啊，把所有的金银珠宝都失落了，这时候也就自己劝自己了，说这是都不是我的，这一些个宝贝不是我的，所以现在才丢了，被人抢去了，他说这是他的。在没抢之前，你要叫他布施出来，舍不得布施出多，不舍得少一点布施也不舍得，因为没有，我一步出去就没有了，所以舍不得。被人抢去，那时候他说的啊，这我不当布施了。可是虽然当布施，那不能算布施了，那没有功德。你要真布施，没有人抢你的时候，你要布施出，那是有功德的。说这功德有多少？无量无边。你等被人抢去，你说你当布施了啊，我当布施给他了，那没有，那个一不但无量无，没有无量无边的，连一分的功德都没有，那真是不可思议了，因为没有，你怎么思议的？死起修不起，说你要叫他说出家修道了啊，你这修行修行了，不行，我又有爸爸要等着我养，我又有妈妈等着我孝顺，这是往好了说，往不好了说啊，我有小孩子他还没长大呢，我现在本来修道是不错的，可惜我有两个小孩子啊，等他长大了我才能修行，现在不行哦。说完了这话没有五分钟，有了病了，病了，这无常鬼来了，说 哎，张先生要跟着我去见阎王爷去了，想要不去自己也做不得主啊，就要跟着啊，乖乖的就跟着跑了啊，也不违抗了，就说好了好了，去了去了，那么就到那个，这是啊，叫他修行他没有时间哦，叫他死的时候也就有时间了。你看啊，所以我又说人呢，死起活不起，苦起修不起，要死的人他一天到晚就想，哎，死了好，死了好，死了比活着好，也不穿裤子也不穿袄你说有多自在，所以你要能以死你都舍得了，何况没活着呢？我活着我就当死，不一个样吗？有什么分别呢？没有什么分别，怎么这样子？也没有生也没有死了，你看多妙，就是这么一转的期间，就这么一念之间，你看啊，就好像反掌之意，但是就不会做啊，苦起修不起，你看他受苦啊，他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啊，是吧，我这个命运生来就应该受苦的啊，受苦的这是我的本分啊，今天没有饭吃啊，明天回来就有了啊，等一等喽啊，不要紧的啊，受点苦，这人生都是这样子，不单我受苦，人人都受苦。哎，他看得很清楚的，想得很周到的啊，这个逻辑小啊，哲学啊，他很明白的。你叫他修行那不行啊，这修行哎太苦了，我受不了了啊，我真没有办法修行啊，你看这个奇怪不奇怪啊，这叫苦起修不起，我说死起活不起啊，苦起修不起。好了，不要讲了。那么每一个人呢都要看好了自己的家，每一个人呢都要看好了自己那个门口，你要看不好自己的家，你就会丢东西，和方才说那个糟起舍不起一个样的。你要不看好了门口，那个妖魔鬼怪就会进来，进来的时候把你的金银珠宝啊，无量的珍宝都给你偷去了啊，把你无论呢是长生不死的药啊，是这个那个法身慧命啊，都给你抢去了，看你怎么办。不是亲以六相愿用圣下之文非一，故所以这个是亲呢以六相愿用圣下之文非一，这个是亲是无着的弟弟，是亲菩萨，他做过十地论，做成了之后啊，地动流光，有这么一个感应，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啊，曾经说过这个公案了， 现在把它再说一说。这个无着菩萨是修习大乘的佛法，世亲菩萨是修习小乘的佛法。这个世亲菩萨非常的聪明，有大辩才，辩才无碍。可是啊，他修习小乘的佛法，因为啊他机缘没有成熟呢，所以修习小乘的佛教。这个无着菩萨呢，就修习大乘的佛教。他知道啊，这小乘佛教不是究竟法，是啊，教化这个初级的小乘的人，教化这些对佛法生了疲倦了。生了胚厌而说的一种化成的法，也就是啊，叫这个穷子只吃粪气啊除粪的一种法。所以他就啊设大方便，这无着菩萨想办法设一个方便。设什么方便呢？他说，我的寿命已经要尽了，已经要没有了，就要死了。世亲，你是我的弟弟，你应该来看一看我喽。世亲菩萨那时候修小乘法，对大乘呢是很有一种不合作的这种态度，所以他平时不见他哥哥去，因为他哥哥修大乘法，他修小乘法，这个道不同嘛，所修的道不同，所以呀，连面也不见。可是这个无着菩萨说他要死了，现在他不得不来了，不得不来了，要来看他哥哥来。他哥哥就给他讲那个病的来源，那怎么样得的病，这病到现在就要死了。可是他对他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在他没死之前呢，请他弟弟帮他读一遍这个华严经，读一遍这个就是这个华严，这大乘的佛法。他这个弟弟本来不愿意读，但是一想他哥哥就来死了，临死之前向他要求这么一件事情，他要也做不到，好像很对不起似的，对他哥哥不起。于是乎啊，就答应了，答应就送这个华严经。送这华严经啊，他送到这个 普贤菩萨这个横海啊，这个地方啊，毗卢遮那佛啊，啊，这种的法界普贤横海呀，这时候他就见着啊，好像日光笼罩似的，又好像那个帝王啊，那个猪啊互相含舌似的，所以啊，他就啊生了信心，生了信心就发大忏悔，发大忏悔，他就啊大家进。就着急的不得了啊，他说我怎么办呢，我以前谤毁大乘，造了很多罪业啊，请你们谁拿一把刀来给我，我用一用。嗯，他哥哥就问他说你要刀干什么，他说我想把我这个舌头割了去。他哥哥说你为什么要割舌头呢，自割其舌呢，他说因为以前呢不懂这个佛法，毁谤大乘经典，现在我知道我这个罪过很大的，所以我要用一把刀把我这舌头割了去，好吧，忏悔我这个罪业。他哥哥说哎，不必，你要是自己跌到地下跌倒了，是不是要因地而起呢，你还在这个地上起来呢，你是不是倒到地下就不起来了，他说不是，我是啊倒到地下还要起来啊。他说那你现在啊，你以前用你这个舌头来毁谤大乘佛法，你既然明白了，你可以再用你这个舌头来赞叹大乘佛法吗？啊，释迦菩萨一听，这对呀，我以前能毁谤，现在我可以赞叹呢，所以就读诵啊这个大乘经典，就造了一部《十地论》《是华严论》。这部论造成的时候啊，这个地啊就震了，地震了可没有什么灾害，这国王啊就来拜访说你是不是证罗汉果了，他说没有，说那你没有证罗汉果，为什么你这会地震呢，他说因为我以前毁谤大乘，我现在写一部赞叹大乘的这个华严论，所以我这一部论写成了，这个地呀就有这种的警戒，这个地震呢有流光，所以啊我知道我这一部论呢做的还是很正确，请国王啊你把它印刷流通啊，给世间呢，来结界法缘。你这样子呢，以后这个华严论呢，果然就流通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释迦菩萨，他以这个六相啊缘由，说明了这种地位。这个六相就是啊总相，有别相，有同相，有异相，有成相，有坏相，这六种相，这个后边呢会说清楚。上下之文非一， 这个上下之门，要是当这是啊，这个经和这个书啊两种文呢并举的，要是当然说这个经文就是下向下，是说经文在这以后，要连这个书文呢来说，就是啊，整个的这个经文呢，由始至终啊，由前到后啊，这叫上下之门非一，不是啊，一种的，有很多种的道理。第说圣恒者，欲登妙位，非行不接，故君子不患无位，患己不利。这第七种啊，是说圣恒，说这种啊殊胜的恒门。欲登妙位，说你呀想要登到这个妙位，就是得到啊这个十住十恒十回向十地呀，等角妙角，这叫妙位。非行不解，你一定要修行，你要没有一种恒门来修行，不接不能啊到这种的阶级上，不能啊得到这种的地位，所以一定要修行。那么在这个张地位之后，所以就要说这个圣恒。所以在《论语》上啊就说不患无位，患己不利，所以是啊你不要害怕，这个患呢就是忧患，你不要害怕你没有地位，患己不利，你啊要忧患你自己不修行，这个不利啊就是不修行，你不发心去修行，你要发心修行一定要得到地位的。这个不患无位啊，患己不利啊，这是《论语》上的，《论语》说不患无位，患己不利，不患无位，患所以利，这个要忧患自己呀，不能立志去求学，那是求学。下边那一句又说不患莫己之求为可知也，你不要啊害怕没有人知道你啊，你不要以为啊我学了佛法谁知道我呢，你不需要叫人知道求为可知也，这个求为可知也就是你好好的去求的修行，自然呢就有人会知道你了。所以啊一般的修道的人没有修行呢就告诉我，我现在住山呢，我在香港有一个人住了三个月的山啊，他下来就说啊住山真好啊，我现在住山呢，我就等于闭关呢，我在那个地方啊用什么功啊真好啊，哦到这到就在山上住了三个月，下来就卖招牌，卖广告，卖老修行，这个老修行太没有价值。所以呀我对他讲，我说哎你真聪明，你住了三个月山就知道各处卖广告，我住了十多年山也没有人知道，我也不会说啊我现在住山呢，我太愚痴了，太笨了。行一二种，以顿成诸恒，一恒一切恒， 故十住品云：一即是多，多即一等。普贤横品说：一断一切断等故。横，圣横，这个横呢也有两种，第一是顿成住横，是一横一切横，这个横呢就是我们修行的横，这横门这大乘根性所修的横，所以啊就叫啊顿成住横。这横有两种，这第一种就是顿成住横。顿成住横呢就是啊很快的他就把一切的横门都圆满了。这个顿呢就是立刻的意思，因为他的根性来的立就是聪明立根，非常聪明，他把这一种的横门修行成功了，他把一切的横门就都觉悟了啊。所谓闻一知十，孔子的弟子这个颜渊，孔子讲一个道理他就明白十种道理，这就是一横一切横的意思啊。那么子贡呢，孔子讲出来这个道理他只明白两种，由这一种呢再推求啊明白两种的道理，所以他的就没有，他这根性就没有颜回呀那么样聪明，那么样的力。这顿成住横，他把这一种的横门修行圆满了，其他的横门他也就都圆满了，这顿成住横。所以这叫一横一切横。那这个开了吗？故十住品云。那这个十住品呢里边收获了，说什么呢？他说一即是多，这个一种的横门呢就是多种的横门，多即一，因为他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他明白这个一多不二。一啊是从多那儿才有一个一，多怎么会多的呢？也是从一那儿有个多啊，一和多都是一样的，你多也就是一个一个继承的，所以叫多一，也就是由多啊来显现出来的这一个一。等那个说这个道理的那个文呢很多很多这种道理，所以啊加上一个等字。又普贤品说：一断一切断等故。在这个普贤品呢，普贤横愿品说：一断一切断等故。这断什么呢？这断烦恼，断这个 邪知邪见，断那个无明啊。再说明白了，就是断这个欲念啊，断你这个欲。你要能把欲断了，没有这种欲了，那什么都断了。人修道啊，最大的毛病，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欲。你能去欲断爱，把这个情爱断了，这就容易成就你这个道业。所以说一断一切断，你要把你这个欲心断了，就是无明断了啊，一切都断了，什么毛病都没有。这一切的毛病都是从无明这来的。所以你要断不了无明，就见不了啊佛性。你这无明断了，这智慧的光明就现前了。所以啊，说是烦恼无尽誓愿断，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晓，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么这个断呢，一断一切断，说是这样说，但是明白就不容易明白，况且行呢，况且断呢，啊，你要是断和行，那更是不容易。一断，一切断。那么现在我给你们讲，不要断，一也不断。用一个变字，把它变过来，这个无明是不明白，也就变成明白。说怎么样变呢？你明白了就是变了，不一点都不费力。你只要知道它不对了，你就向后转啊。因为什么我说不断，因为烦恼即菩提啊，那个无明的本体就是智慧不过你不会用它就变成无明了，你会命会用它呢，那就变成智慧了。那个无明是啊没有穷尽的，你要变成智慧呢，也没有穷尽了。你那智慧呀，取之不尽，用之无穷，用也用不完。所以啊，这一断一切断等故，这普贤横愿品呢，说这一类的文章说的很多，所以加上一个等。